大家好，我是林氏病孔医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各位同学，我今天又是孔医师，因为上次啊那一集解说 IF 的那一集受到了热烈的回响那所以接下来我就想在这个我们多庆屋票选出来的这个好物排行榜里面还有一个止痛药上榜我就顺便把它一起做掉，因为趁大家的记忆犹新那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假如我们已经有了 IF 的基本知识，那你再来理解其他家药厂推出的止痛药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他们大概都换汤不换药会推出一系列嘛，然后会加的成分其实大概就是那几种那所以我们就打铁趁热来把这个止痛药来讲一讲比较受欢迎的几种止痛药。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三共推出的这个 Loxonin S 系列IF 叫 IF A 那 Loxonin 就加了一个 S 这个 S 代表什么我不知道那 Loxonin 的这个主成分是 Loxoprofen Loxoprofen 日文是这样念的好像没有一个很被公认的中文翻译方式，我看 Wiki 上是写洛索洛芬啦那这个药我想大家应该很陌生因为它就是个日本的药，它是第一三共所研发出来的药，而且相对还蛮新的是1986年才上市的你看多新那而且它没有进台湾，所以你几乎在台湾是看不到它的那跟我们上次讲的 IF 的 Ibuprofen 布洛芬同样都是 NSAID 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物是临床上非常广泛使用来解热镇痛的药物那当然他们都比常见的普拿疼 Acetaminophen 有效那不同的是我们上次讲的布洛芬是一个1961年就研发的老药，而且它全世界有非常广泛的使用经验对于它的有效性有很多临床试验可以参考，然后它的不良反应发生的几率大概都蛮熟知的。那可是呢 Loxoprofen 这个药是日本药厂当时还叫做三共后来是第一药厂跟三共药厂合并变第一三共那三共在1986年上市的，七几年好像就拿到专利权，可是后来是86年才上市那当时使用经验其实就没有其他的老药这么多那因此它一开始是局限在这个医院一定要医师才能开方的外面药局是没有办法买到的。那后来累积了比较多年的安全性资料之后，我有去看到那个当时的会议记录是日文的啦那其实这个药一开始局限在医院中有一个理由因为它可是在它初期的临床试验里面有看到一些像是让人尿量减少然后有一些类似过敏的一些症状那好像让人对它的安全性有一点不放心，所以因此它没有马上就变成是一般药局都可以买的药那后来累积了大概20几年的长期的使用经验，然后人数更多，这叫 post-marketing 的 surveillance 嘛那他在那次会议里，当然我没有看到实际的文献发表很可能是没有英文的，所以我找不到可是在那个记录里面，那他们有去收集20多年的资料，然后还有问卷，就是跟这个布洛芬相比，到底哪一个药它的副作用比例比较大，肠胃道的副作用比较容易出现结果发现它好像相对于布洛芬来说，它肠胃道的副作用的比例比较低那因此呢，在那次会议之后这个已经到了2011年了它就变成了一般用的医药品， 那我们开始可以在药房买到，就是 OTC 嘛， Over the counter， 而不是只在日本的那个医院里面可以开方的。那为什么它会这个肠胃道的副作用，我们上一集有讲过，这个 NSAID 这种药最令人诟病或是小心要担心的就是它会伤胃嘛，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另外是伤肾嘛。那为什么它理论上可能会比较不伤胃，实际上呈现好像也是这样，因为这个 Losoprofen 它是一种全区药，这个英文叫 Prodrug， 那 Prodrug 的形式它是要在身体中经过吸收然后代谢之后，对啊，某一些酶代谢之后，酵素代谢之后，它才会变成活性的药物。它进去的时候它是没有活性的，所以它就不会如同我们上次说，因为这个副作用产生的主因就是我们说它压制这个药物是压制 COX enzyme， COX1 跟 COX2， 那可是 COX1 主要是在胃黏膜会保护胃的那被抑制，那可是因为洛芬这个药经过胃肠胃道的时候它没有活性它直到被消化吸收之后，然后到了肌肉，到了肝脏，然后它会被代谢为活性的物质，活性的药物，因此号称学理上它可以减少这个肠胃的副作用那实际上临床数据收集起来似乎也有这种资料的支持所以因此其实像我有去问多清物的药师然后有一些网友的回馈其实在日本人心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爱国有关他们其实对这个药的信心还蛮够的就觉得日本自己做的药不错那事实上也是有资料支持它似乎在对肠胃道是比较安全的那可是有一件事情，这个其实我也是找资料找了很久，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这件事，就是 Loxonin 这个药在日本是第一类的医药品，我们上次讲的 IF 是第二类那第一类其实就是很严格那你一定是要在药师在的时候才可以开方的才可以买到的。那比方说以多清屋来说多清屋进去三楼上去电梯，它就有一个药师的柜台，那白天药师他不会待得很晚，他也许是什么六点七点药师就下班了那药师在的时候他这个前面就有一些第一类的药物那可以卖给你，可是他下班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盖起来第一类的药物是不可以随便陈列在就是架上任何人都可以拿得到，不行那一定要在药师这边，然后可能可以马上盖起来这样子那你要买的话，那药师就会询问你一些注意事项所以这是比较需要在这个安全性上或是使用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才会被落在第一类。那所以照我刚刚讲的那为什么它明明可能应该会比较安全对胃的不良反应比较少，可是为什么它反而是第一类，那 IF 是第二类？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我没有答案那个我觉得可能是日本比较谨慎对待这个相对新的药的做法，因为我从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日文的会议记录里面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其实很谨慎的在处理这件事那所以他还是指那个让他还是先在第一类这也不过是2011年的事情嘛离现在大概十年多，那我不知道经过了十几年之后他有没有累积更多的安全性资料，也许可以让他是不是可以弄到第二类我不知道，也许这件事在未来会发生那可是对各位来说这个药其实就没有那么好买第一个其实不会每一个药局都有准备，因为你一定要有药师常驻的药局才可以卖这个药那第二个是你去的时候也许药师已经下班了那你就不会看到它被陈列出来那可是我倒是看到我身边其实蛮多不管是日本人 或是大家可以看到留言，脸书的留言，我在发这篇的时候，其实蛮多人跟我说，诶，真的他的日本的谁谁谁就是推荐他们日本人都用这个药，他们反而不太会买衣服，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因为你看我刚刚讲的这个历史，这个其实是日本自己研发的药物，原本他们可能会这样理解，这原本是在医院里才可以开的，那现在是诶，外面药局也可以买得到了，他们会觉得在医院里用的药是比较有效的，比较安全的，那是他们觉得啦，心里可能会这样想。好，那另外我其实还有找到一些网络上有人很用心的整理了，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副作用，那可是它的有效性到底如何呢？因为大家知道 NSAID 有很多种，那我以前在书上或是药典上有一些经验会说，同样是 NSAID 有一些比较强效，当然强效带来的很可能是它也比较高几率的不良反应，因为这是一体两面嘛，它也许伤胃的几率比较高，那它到底它的 potency 就是这个药物止痛解热镇痛的效果是相当于哪一个 NSAID 呢？那这里其实就蛮不幸的了，因为英文的临床试验，那 Loxonin 这个药去对比别的止痛药，其实这个研究还蛮少的，日本很多药都是这样啦，而且那个其实是198几年嘛，也是相对早的年代，那个年代其实还不是这么讲究这个所谓的实证医学 evidence base， 所以那时候临床试验其实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要去找它跟别的药相对比的研究还蛮困难的，只有少数的，所以从少数我们看得到研究来看，大概它可以跟别的止痛药至少不会输啦，大概就是相当的效果，大概只能很保守的下这个结论，我也不能说它特别有效或是特别没效，这个我们可能难以下结论。好，那这个药呢，其实它目前除了日本之外，有在巴西、墨西哥、中国、泰国等地上市，你看反而都没有欧美第一线就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所以这个药在全世界的能见度其实不是很高。好，接下来我们来讲 Loxonin 现在有五种剂型，那五种剂型我来稍微讲一下，其实说穿了都不值钱，就是很快的把它讲过去，主要有白色的 Loxonin S， 那桃红色的 Loxonin S Plus， 蓝色的 Loxonin S Quick， 银色的 Loxonin S Premium， 那最后是最新推出的，去年才推出的，针对生理痛的粉红 Loxonin S Premium 5。好，这个是我昨天在脸书有 po 一个石原聪美的一个广告海报，这是去年才特别推出针对女性生理痛的新药，然后大家说诶，看到石原聪美好像就觉得这个止痛药比较有效，或者说诶，这个卖的是止痛药吗？我以为是糖看起来很甜很香这样子，就看到石原聪美痛痛都飞走了这样你们这些猪哥。那我来解释一下每个药有什么不同齁。相同之处，这五个药它含的主成分齁 ,Loxoprofen 都一样齁，它每一个剂量都是60毫克啊。那一天建议服用两次。最多最多，假如你那个痛实在是又 recur 了齁，已经压下去又回来了齁，那一天最多最多不要超过三次齁。那就是一天最高剂量用到180毫克。顺带一提，日本的医院里最高也是用到180毫克，齁。对，不像那个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我们上集讲的布洛芬，齁，其实在医院里我们可以开的剂量是更高的，齁，这个不太一样。那所有的这五个剂型洛芬的剂量都一样，那可是就是其他会添加的其他的成分 不太一样、哦、那 Losonin S 它有故意做的比较小颗易于吞服，这个其实跟 Eve 也是一样的、哦、那我们来讲 S Plus 了、哦、那 S Plus 是桃红色的，那它加的我们上次讲过的氧化镁、哦、就是 Eve 的那个 Quick 是加了氧化镁、哦、那综合胃酸可以保护胃黏膜。那我看他的访单还有他的网站上其实倒没有说加了 NGO 是不是可以加速它的吸收，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哦、就是这两个药的生化特质是不是不一样，他就没有强调这件事、哦、好，总之反正 Plus 就是加了一个胃药可以保护胃黏膜、哦、好，再来他有一个 Quick、哦、Losonin S Quick，那它号称有独特的这个定剂崩坏技术，那药片可以迅速溶解被吸收，所以号称它的作用是最快的、哦、好，除了这个定剂本身，那另外还加了另外一种胃药、哦、后面的这三种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三种 Losonin 都是加了这个叫做偏细酸铝镁、哦、也是一种中和可以中和胃酸的胃药、哦、可以保护胃黏膜，后面三种都有加胃药，讲 Premium 了。那 Losonin S Premium 是针对严重头痛的、哦、那既然是针对严重头痛，那他添加了这个学人精，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是谁学谁、哦、他加了跟 Eve A 同样的两个成分，来大家复习一下还记得吧， Eve A 就除了 ibuprofen 都有加另外两个成分，一个是咖啡因、哦、一个是很古老的镇静剂嘛、哦、应该记得吧、哦、诶他加的一模一样的成分、哦、只是这个含量不一样，一个是无水咖啡因、哦、它是 每一剂含50毫克，那 Eve A 是含80毫克、哦、所以它的剂量稍微低一点。那另外一个丙烯异丙乙酸尿的话呢，一样都是加60毫克、哦、这个就没有不一样了、哦、好，因此它加了跟 Eve 一样的成分，所以请大家注意、哦、Losonin S Premium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 Eve， 只不过它的止痛的主成分 NSAID 不一样嘛、哦、可是其他都一样，那它的注意事项就跟 Eve 一样了，我们就不重复了、哦，因为它会有镇静效果，所以服用后就不建议你驾驶车辆或是操作机械，那另外也可能会有血小板减少的副作用哦。好，那我刚刚有讲它也有加那个偏细酸铝镁这个胃药、哦、所以也是可以保护胃的，这个就是 Premium。 好，那最后我们来讲去年2023年3月新上市的针对生理痛的Losonin S Premium Fine。 那石原聪美他这个去年产后第一次复出、哦、他就参加了这个 Losonin 这个针对女性生理痛的发表会、哦、那发表会上好像还有请妇产科医师来就是跟大家讲这个药物 的种种、哦、那很特别的是我看了这个成分就觉得 好诡异，也应该说特别吧，他加了两个不常见于西药的成分哦，一个是芍药提取物，你没有听错，芍药就对他们来说是汉药，其实就是中医嘛，芍药的提取物、哦、第二个叫做陈皮干，这陈皮干也不是中药，是就是柑橘提炼出来的成分哦。芍药这个东西可以抑制子宫的过度收缩、哦、那中医上其实我们应该也蛮熟知的、哦、这个四物汤里就有芍药嘛、哦、它是可以养血调经，中医的临床上常会用来治疗月经不调经痛等等问题、哦、嘿，妙了吧，这个西药里面加了芍药、哦、这是汉药跟西药合璧、哦，那陈皮干这个东西其实就更诡异了、哦、陈皮干其实比较多，我看网络上写这个成分其实可能的功效有蛮多的， 那可是他在这个第三共的网页上是说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因为血型不良、血液循环不良而造成的疼痛这样。那以上是第三共考量生理痛，女生生理痛的机制来研发的哦。那据称对于生理痛还有伴随而来的腰痛跟头痛会有效，那一样有加那个偏细酸铝镁可以保护胃。那你注意一下，它就没有跟 Premium 一样含类似 EFA 的那个镇定剂的还有咖啡因的成分了、因为它生理痛加咖啡因没有意义、咖啡因其实主要是针对某一种类型的偏头痛。好，所以这个就是新产品。其实我看完这个之后啊，我的疑问是这种西药可以直接随便加这些成分就开始卖吗？因为你是药物嘛，你不是健康食品啊然后就算你是，你像我们现在常讲科学中药嘛，你加了汉方的成分那理论上你要上市应该要有临床试验对不对？应该要吧，可是我没有看到它有临床试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找啦也假如大家有看到欢迎提供给我只是我不太能想象为什么可以直接第三公司大药厂直接这样我觉得这样可能应该有效，我就把它组成然后做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比较像是在做健康食品的时候的做法，那比方说某个网红什么太空人维他命我把什么东西煮起来，我觉得那应该 suppose 有效，好像比较像那样的做法对不对？可是你现在是一个药物药物要上市之前不是应该都要有临床试验吗？因为你加了新的成分，这就是一个新药啊。所以这是我昨天研究到这里的时候的疑问了当然也许我功课还没有做完，也许他真的有做也许不是很大型，可是小小型的临床试验也许那我觉得会比较 make sense 那我会再继续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资料假如完全没有临床资料就这样上市，我觉得太诡异了好，那五种 Loxonin 都已经讲完了，那注意事项其实就是照抄一次，我只是把它再整理跟 if 差不多了整理的更这个清楚一点Loxonin 日本是规定只有15岁以上患者才能服用那儿童还有预计12周内就要生产的孕妇是不建议服用的它倒没有规定全部的孕妇都不行，那可是我个人觉得 Premium 因为它含有镇定剂我个人觉得孕妇是最好都不要碰比较好那就算是代孕的就是备孕的你有可能会怀孕我会觉得啦假如大家知道这个小朋友第一孕期就是怀孕的前三个月是小朋友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正在发育的重要关键时期我相信你不会希望你的小朋友在那个时候暴露到任何镇静成分的所以虽然他规定是说他只说12周内要生产的孕妇不建议，在之前的孕妇他没有说一定不能用可是我个人是给大家这样的建议好，那一样跟在 if 的时候讲过的话一样，我再重复一次如果遇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在国外自行购买的药物，那在台湾没有药证的药这是不能在国内申请药害救济的那老话一句，身体如果有任何地方有长期疼痛应该要求助专业医师找出病因比方说严重的生理痛严重的头痛，其实当然你都要先看过医生有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可以找出病因的特别是越来越压不住的疼痛很可能就是身体正要发出的警讯告诉你有什么重要的潜在疾病正在发生千万不要长期自己买药吃我看到有个网友留言留得很好饭可以多吃药不要乱吃终究这是药物啊长期吃 NSAID 类的止痛药可能会伤胃造成胃溃疡、舌指肠溃疡也可能造成肾功能受损 长期间歇吃也比较容易过敏、哦、那其实这个就是药物要很小心的使用、哦、那不要过于迷信日本成药、哦、不要看到石原聪美就觉得、哦、好赞就去收集、哦、不要把它当土产来买来送人、哦、那只是洛松宁这个药的确似乎有它的一些独特性、哦、那是日本自己研发的药物、哦，所以特别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好，今天啊、今天还没讲完，对不起。以上讲的都是口服药嘛，哦。那可是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讲的齁、哦。那其实洛松宁他有做出一系列的 topical 的药物，就是外用的齁、哦、不是内服的，从外面涂抹的齁、哦。比方他就做成贴布，像萨隆巴斯贴布那种齁、哦。然后他有做成 lotion,或是这个 gel, 就是你可以从外面涂的齁、哦。那这个其实在多清物都有卖。那因为它这种外面用的这种齁、哦、因为它比较不会进入血液循环齁、哦、它不是直接吃进去的。那所以这种外用药齁、哦、那个产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就比较低。因此它现在是规定第二类的药物。所以你去多清屋或是任何药局齁，你比较容易看到这种局部的治所谓跌打损伤的洛松宁齁，大大小小的贴布或是用涂抹的齁，这个是常见的，那不需要药师在也买得到齁。那我自己个人其实偶尔也会用这个齁，因为我自己就是如同我刚跟你讲的嘛齁，诶，可以的话齁，我也是尽量希望不要吃太多止痛药齁。终究是有不良反应产生的风险齁。那所以假如是比方说肌肉哪里酸痛齁，我偶尔也会这样子，就是用涂抹的齁。那涂抹的在这个局中集中在局部，可以让那个药物浓度比较高嘛齁。那不用吃到全身，可能会伤胃伤肾，那可是局部这样使用相对比较安全哦。那我觉得用涂的个人觉得效果比较好哦。那我觉得它的贴布哦好像没有这么好用，因为你特别是贴在不平整的地方哦，那关节弯曲的地方哦，它还蛮容易就掉落的哦。那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用涂的哦，就是针对你真的就是有症状的地方涂涂抹抹，有症状就涂一下，我觉得缓解的效果还不错齁、哦、那这个给大家参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